好，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继续讲旧约概论啊，这一堂是讲尼希米记啊，在希伯来文圣经里面啊，尼希米记和以斯拉记算一本书所以说关于尼希米记的基本的历史背景，请弟兄姐妹参考以斯拉记啊。我们先有一个简短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实在是求你怜悯我们。因为只有你知道我们的问题，因为只有你知道我们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只有你知道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实在是求你在沙漠中开江河，在旷野中开道路，让我们得蒙你的拯救。你借着尼希米记对我们说话，让你的道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明白你对我们的托付，让我们靠着你来完成你对我们的托付，遵行你的诫命。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赦免我们的罪，拯救我们，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尼希米记的作者是尼希米，那尼希米的意思是耶和华的安慰的意思。那日期写作日期是在公元前420年，那地点是在耶路撒冷。他的目的是告诉当时回归的人神的信实，他要实现他的应许，要鼓励当时的人，或者说记载了当时的以色列人怎样战胜阻力，依靠神重建圣殿的历史。而且尼希米记告诉我们，我们的信仰生活不仅仅包含祭坛，不仅仅包含圣殿，也包含圣城。那圣城就意味着我们有一个整体的宗教生活，我们的生活不仅仅局限在圣殿里面，不仅仅局限在教会里面，我们的信仰也要体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体现在我们的社会和社区里面。所以尼希米记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要重建宗教生活，重建一个以神为王，以神的律法为标准的社区和社会。所以说尼希米记甚至比以斯拉记更强调回归神律法的重要性。我们如果仔细的比较尼希米记和以斯拉记的话，我们发现尼希米记里面关于回归神的律法、遵行神的律法的记述要更多。那另外尼希米记一个特点就是它更详细的记载了建城当中所面临的种种的阻力，面临的种种的阻力，这样的阻力描写的也比以斯拉记更加的详细，更加的具体。那尼希米记也强调了我们听神的律法的重要性。所以说我们在讲尼希米记的时候，这三点我们特别需要具体来讲。第一个就是建殿的阻力，建城的阻力；第二个就是神的律法；第三个就是听道的重要性。那这三点呢，我们可以借着尼希米记的大纲看出来。尼希米记第一章到第七章主要是讲的建城，第八章到第十三章是讲了敬拜。我们不仅仅是要建坛、建殿、建城，更是要让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敬拜都回归遵行上帝的律法。在建城里面，第一章、第二章是建城的必要和预备，第三章是建城，第四章和第六章是建城的阻力，第七章是城迷的治理。在第八章第十三章的敬拜里面，第八章是讲了以色列人听律法守祝棚节，第九章是讲了以色列人听律法认罪和敬拜，第十章是讲了以色列人立约要遵守上帝的律法，第十一章是讲了以色列回归之后的治理，第十二章是圣城的奉献，第十三章是尼希米离开之后又回来对圣城的洁净。洁净包含这三个方面：与一切闲杂人绝交，尤其是要断开与外邦人的婚姻。 然后就是守安息日，然后是对利未人的奉献啊。圣经讲的非常的好，或者说我们的和合本翻译的也非常的好，像第三节十三章的第三节，与一切闲杂人绝交，要断开与外邦人的婚姻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弟兄姐妹们啊，我不知道在你所在的教会里面，在你所在的团队的同工里面有没有闲杂人员，有没有闲杂人员成为你教会的人员，甚至是主体，有没有闲杂人成为你的同工，成为你的朋友，成为你的伙伴。所以洁净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敬拜里面除了洁净里面洁净之外啊，我们刚才讲了，我们讲到尼希米记的时候特别要注意这三个方面，一个是建成的阻力，第二个是律法的重要，第三个是听律法或者听道的重要。我们现在先看看尼希米所面临的阻力，这是集中在第四章到第六章啊。尼希米的性格应当是比以斯拉更外向更坚强，因为他是作为一个王的身份来出现的，以斯拉主要是先知和祭司，同样说他们所面临的使命和职分也是不一样的，以斯拉是建殿，尼希米是建城，建城的阻力比建殿要更大。为什么呢？因为你一旦要建城，你就会影响到别人，影响到敌人，如果你建殿的话不一定影响到别人，就像你敬拜神一样，你在家里面敬拜神，你在教会里面敬拜神啊，你想怎么敬拜就怎么敬拜啊，别人不会管你的，你对别人也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当你在生活当中，在教会之外，在工作场合，在社交场合，你要做见证，你要做光做盐的时候，就有了阻力，因为你在影响别人，我们的敌人是不愿意我们施发影响的。所以说建城所面临的阻力比建殿要更大啊。弟兄姐妹们哈，我不知道在你的信仰里面你有没有面临阻力，如果你没有面临阻力的话，很有可能你的信仰只是局限在你自己或者你自己家里，因为你还没有去影响别人，你没有成为世上的光地上的盐。好，我们现在看看尼希米当时面临什么阻力。敌人的第一个反应是心里面的恼怒，第二章第十节，敌人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就甚恼怒。我们的敌人，敌对神的人，敌对神的机构，敌对神的组织，敌对人的政府，敌对神的领袖，听到有人为以色列人为教会求好处就甚恼怒啊。我们有时候可能觉得不理解，我们对你没有什么影响呀，我们可以跟你和平共处呀，我们是为了社会的好处呀，我们是良民呀啊。弟兄姐妹们，在罪人和义人之间，在神和魔鬼之间，在属灵征战的战场上是没有中立的。当然我们要传福音，当然我们要爱别人，但是敌对神的人他恼怒的反应是合乎肉体的，是合乎自然的，如果他不恼怒才怪。尤其是我们处在末世的时候，我相信这样的恼怒更是不要让我们奇怪，因为这是黑暗和光明的交战，这是正义跟邪恶的交战。他们心里面恼怒，就会有言语来攻击我们， 来耻笑我们，来藐视我们。像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还有二章十九节，把参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大大恼恨，耻笑犹太人啊！这些软弱的犹太人做什么呢？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要一日成功吗？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亚扪人多比亚站在旁边，他们所修建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跌倒。好，我们如果仔细的读这些经文，虽然非常的简短，但是我们知道是非常的刻薄的。如果我们没有上帝的恩典，这些言语会让我们心灰意冷，会让我们的手发软，会让我们软弱的。他们不仅仅是在言语上攻击我们，敌人也在行动上攻击和扰乱我们。第四章第十六节，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八节，这些敌人听见犹大人修建耶路撒冷的城墙，着手进行堵塞破裂的地方，就甚发怒。你看，发怒是重复出现的一个词，就像有人他不信上帝一样，不信耶稣一样，一提耶稣就不知道哪来的怒气。大家同盟要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所以当时建城墙的人，一方面要祷告，一方面要做工，一方面要拿兵器，所以他们一半做工一半拿兵器，一半做工一半拿枪拿盾牌拿弓，穿铠甲啊，这是建城的阻力。我们知道敌人从心里面恼怒，从言语上嘲笑藐视，从行为上攻击和扰乱。我们继续看他们的作为，他们有阳谋，把这些心理言语行动的攻击还都算阳谋，其实这些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还有内患，向弟兄取利。这地方《使徒行传》前六章讲到教会的建设一样，其实像前七章用外面的逼迫，用内在的不洁。感谢神，圣灵光照彼得，知道有人作假，保守了初期教会的清洁，这是一个内患。所以说建成的阻力不仅仅来自敌人，也来自自己人。所以尼西米要面对敌人，也要面对自己人，他要以身作则，他要去阻止弟兄之间取利的事情。这是第五章。那第六章尼西米记第六章就讲到了敌人的阴谋，主要是针对尼西米的，针对领袖领导带头的弟兄的，要使他惧怕，要使他停工。先是第一节到第四节是个鸿门宴，要请他赴宴。感谢神，尼西米没有去，他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我怎么停工去见你们呢？啊，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碰见这样的状况，你在做很重要的事情啊，有人来请你去做其他事情，来赴宴，当然不一定是鸿门宴，不一定是要丢脑袋，但是影响了我们的时间，影响了我们的精力。除了鸿门宴之外，他们还欺骗尼西米，捏造一些谎言。所以尼西米就说，你所说的事一概没有，是你心里捏造的。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意思说他们的手臂软弱，以致工作不能成就。 神呀，求你坚固我们的手。他们说尼西米要做王，要败坏他的名声。他们一计不成，又生第二计、第三计，他们又开始恐吓、毁谤尼西米。啊，一个人就约了尼西米要在圣殿里面见面，目的是要给人一个印象，好像尼西米害怕了，要躲到圣殿里面藏起来。尼西米回答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要逃跑呢？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殿里保全生命呢？我不进去。好，弟兄姐妹们哈，这些阴谋以阳谋都是更可怕的事情啊！一计不成又成一计，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但是我认为最可怕的不是这些事情，当然这个也很可怕，像鸿门宴，像捏造，像恐吓。最可怕的是第六章第十六节到第十九节，这是里应外合，和谐统战。我们的里面有很多人为敌人说好话，我们很容易开门一道，我们很容易引狼入室，我们很容易敌我不分。主耶稣说要爱我们的仇敌，爱我们的仇敌并不意味着敌我不分，爱仇敌就意味着我们还有仇敌，我们要爱他们，要给他们传福音，但是不能让他们主导我们的服事，破坏我们的圣功，破坏神的教会。但是有些人不明白，因为很多人给他们说好话，很多人给他们有来往，很多人替他们讲话，要让尼西米害怕。所以说里应外合，和谐统战才是最可怕的。有人统计过，世界上的战争只有20%是正面战场决定的，80%是其他的因素决定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反间计，就是和谐统战。这是法宝之一，和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要警惕，警惕。有的人为敌人说话是主动的，是有意识的；有的弟兄姐妹给敌人说话是无意的，是糊涂。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我们爱仇敌不是敌我不分，不是助纣为虐，不是稀里糊涂。所以这是尼西米第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建殿的阻力啊，建城的阻力。对不起，我经常把建殿建城说成建殿。另外，尼西米第二点也非常强调律法，当然米斯拉基也非常强调律法，但是尼西米是更强调律法，要听律法而认罪悔改，守祝棚节，甚至第十章要立约遵行神的律法。他们要签名，第九章38节，我们要立约，立确实的约写在册上，然后签名。所以我们在这里简单的说一下基督徒给律法的关系，基督徒给律法的关系。我们首先看称义和律法。那什么是称义呢？称义，弟兄姐妹一定要知道，称义是一个审判用语，就是在神的法庭上，神来判断，主来判断你是一个义人还是一个罪人，可它是一个审判用语。那只要是审判，它就有标准，那审判的标准是神的律法。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四节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那审判的标准是律法，另外一个是按照我们的行为受审判。所以基督徒也是如此，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10节， 我们所有人，这是指基督徒，必须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显明，是每个人按照自己借着身体所行的或善或恶得着回报。所以说我们讲到称义的时候，一定知道这三点。称义是针对上帝的审判，审判的标准是神的律法，是根据我们的行为。所以说如果没有律法的话，那上帝怎么审判？我们犯罪的标准是什么？所以借着律法我们才知道我们的罪，我们才会来到主的面前，来在基督耶稣里面被称义。这是称义跟律法的关系。我们看成圣跟律法的关系，这就是罗马书第七章第八章啊，以前是没有争议的。罗马书第七章是讲的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但是现在有些有名的学者像道格拉斯穆认为罗马书第七章是讲非基督徒的啊，我们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弟兄姐妹，对吧？这是错误的，在教会历史的传统上，这不是主流。他们一般纠结于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四节，说我是属肉体的，已经被卖在罪之下了。像道格拉斯穆，他认为一个基督徒不可能已经被卖在罪之下了。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知道，罗马书第七章第八章讲的不是地位，不是客观的地位，而是主观的经历。在称义的地位上，我不是被卖在罪之下了，我不是属肉体的，但是在具体的属灵的经历上，我还是属肉体的，我还是卖在罪之下了。并不是说我一信了耶稣，一受了洗，我的罪就自动解决了，不是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面对具体的罪，还要靠着主，靠着圣灵，借着神的律法，认识自己的败坏，经历我真是苦啊，才能够战胜罪。所以说我们罪的对付不是自动的，是需要我们积极的参与的。在属灵的地位上，我不是属肉体的，我没有被卖在罪之下，但是在经历上，在主观的经历上，面对具体的罪，我还是属肉体的，还是在罪之下的。而且里面的人，第七章二十二节，在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六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六节，都是指基督徒。所以说罗马书第七章就讲了基督徒在圣灵的光照下，在神的律法面前自我的破产。如果没有圣灵的光照，我们人面对神的律法，要么就绝望，要么就是自暴自弃，要么就是绝望和自暴自弃，要么就是假冒伪善，像法利赛人。所以说是圣灵的光照下，基督徒在律法面前自我的破产。所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的良善的，但是罪借着那良善的造成了我的死，使罪被显明出来，以至于罪借着诫命变得极其罪恶。所以说罪的能力就是律法，这是借着律法认识罪的可怕、罪的欺骗性、罪的深刻性。借着律法我认识到了我的败坏，借着律法我才能够向律法死，知道我不能再靠外在的律法，只有依靠里面的圣灵。所以这边有三个阶段，一开始当我们没有在圣灵的光照下面对律法的时候，我们好像是活着的，但是律法一来我就死了，所以说苦啊，我真是苦啊。最后经过这个阶段，我们才会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借着律法才能够向律法死，因为罪的能力就是律法，所以借着律法才表现出它的可怕性、罪恶性来。说你从何处知道你的愁苦呢？从上帝的律法。称义是这样，成圣也是这样，面对具体的罪的时候也是这样，这是我们的一生不断重复的一个过程。 说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在传教福音在讲道的时候是不是强调我真是苦啊，还是强调我真是爽啊，信了耶稣有平安有喜乐。耶利米说，假先知说平安了平安了，实际上没有平安。圣经告诉我们，当圣灵带领我们面对神，借着神的律法面对神的时候，我真是苦啊。所以说借着律法我们知道罪的定义，知道什么是罪，才谈得上称义。借着律法我们知道罪是什么，不是什么是罪，不仅仅知道罪的定义，而且知道罪的可怕，罪的深刻，罪的欺骗性，我们才能够向律法死，才能靠着圣灵来进入成圣。所以律法成了我们迅猛的师傅，引领我们到基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所以律法是我们成圣的指引，引领我们到圣灵面前，让我们靠着圣灵可以因信成圣。所以第七章就是从律法到福音，因为罪的能力就是律法，借着律法我们才知道罪的可怕。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死的身体呢？我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感谢神，他能够救我。罗马书第八章，那就是从圣灵到律法，第七章是从律法到圣灵。但是现在很多人谈圣灵，但是我怎么知道我是随从圣灵呢？罗马书第八章第四节说，是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些行事为人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弟兄姐妹们，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在随从圣灵呢？随从圣灵的标记是什么呀？是成就律法的义，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们可能不是那么多有第七章的经历，可能我们也不是那么多有第八章的经历。我们经常谈要随从圣灵，但是我们不经常谈，说或者说很少谈随从圣灵的标记，成就的是律法的义。我们借着律法向律法死了，然后呢，使我们可以向神活着。所以说，有一个神学家叫 Samuel Bolton，他说律法把我们带到基督那里，基督又把我们带到律法那里，或者说律法把我们带到圣灵那里，圣灵又把我们带到律法那里。这是以斯拉记的第二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不是以斯拉记，尼西米记的第二个重点律法，第一个重点是主律，第二个重点是律法，第三个重点是听道。我们继续的来讲。好，我们寻求上帝的旨意，遵循上帝的旨意，也合乎上帝的律法，也合乎我们里面圣灵的带领，那是不是一定就是神的旨意呢？不是的，因为还需要有人来解释。这就是以斯拉记和尼西米记所强调的另外一个重点，我们要听道，不仅仅要学道、行道和传道，还要听道，因为信心是从听道来的。所以尼西米记特别强调听道的重要性，从清早到晌午，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来读律法书，来听律法书，有人也给他们讲明律法书，是百姓明白所念的。那为什么需要听，需要有人讲呢？因为我们有可能理解错了，也有可能不理解。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信仰不仅仅是个人的信仰，也是个团体的信仰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过听到的难，你是用心听还是用脑听，你是听神讲还是听人讲， 你听到的目的是要得生命得信心，还是要得知识得信息？你听到的目的是要悔改实践行道，还是要表达你同意不同意，要得到某些知识？外在的教导当然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里面有没有那种渴慕呢？我们有没有可能像当时的以色列人那样，从早晨听到中午呢？我们有没有像他们那样谦卑的听别人的解释呢？我们有没有以家庭为单位呢？听到就意味着我们的信仰有权柄、有传统、有社区，我们需要谦卑，需要顺服权柄，像当时的以色列人那样。我相信他们自己也有对律法的理解，但是他们需要听以斯拉还有其他立位人的解释，因为神是借着器皿、借着人来做工的，这就是道成肉身的含义之一。上帝有没有这样的能力，用个大喇叭让全世界人都听到福音？有，但是神没有这么做，他是借着人来做工的。啊，有的人说我们教会不需要牧师啊，不需要传道人，我们就看录像、听录音就可以了。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信仰不仅仅是一个信息，不仅仅是知识，还有生命的传递，还有信心的影响。我们是有权柄、有传统、有社区的。当然，如果你所在的教会没有这样的条件，有比较成熟的传道人来带领你们，啊，当然是也可以听录音、看录像。但是从教会的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还是要求神在我们当中兴起神的器皿，或者给我们差遣神的仆人，因为神是借着器皿、借着人来做工的。所以这就是听到的重要性。新约也有很多这样的教导，雅各书第一章21-25，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满盈的邪恶，以温柔的心接受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拯救你们灵魂的道。你们勿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21告诉我们怎样听道，22和25告诉我们行道的重要性。我们要有信心与听见的道调和。很多人都听了道，但是没有信心，所以说所听见的道对他们无益。耶稣也给当时的门徒说，你们心里面相信的太迟钝了。他们也见了耶稣，也听了耶稣的讲道，但是不相信、不明白，心里面愚顽。只有当他们的眼睛被打开的时候，他们才认出耶稣。只有当他们的心被打开的时候，他们才明白圣经。我们实在是求圣灵开启我们的眼睛，也开启圣经，也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所以这就是听到的重要性。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信仰不仅仅是外面的客观的神的命令，我们称之为律法或者圣经或者神的道，也包含我们里面的主观的经历，这是圣灵的工作。但是第三维也非常的重要，这就是家庭、教会、社会、信仰的社区。这里面有权柄、有秩序、有关系，也有我们的谦卑和顺服。我们如果要明白神的旨意，遵循神的旨意，我们不仅仅要看神的律法，也要看我们里面圣灵的带领，也要看神在环境当中的印证，在家庭、在教会、在社会当中的工作。所以这是尼西米记的第三个重点，听到。 说尼西米记第一个是讲了建城的主力，第二个讲了律法的重要，第三个就是讲了听到的重要性，听到的重要性。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啊，我们实在是求神怜悯我们，啊，让我们真的是借着尼西米记，借着主的道，可以在内忧外患的阻力当中，继续忠心的服侍主，求圣灵把这样的忠心和信心赐给我们，也让我们的服侍回归上帝的律法。实在是求圣灵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认清楚，让我们知道，让我们在经历上经历到新约和旧约的关系，律法和福音的关系，也让我们谦卑的来听到，不仅仅学到、行道和传道，更是要谦卑的听到，因为信心是从听到来的。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赦免我们的罪，特别是怜悯我这个罪人，让我谦卑的听到，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